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欢迎来到这期的深度探索，不断学习，充满好奇心的你，今天绝对不想错过我们要聊的这些东西。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要带你把一堆看似杂乱的情报拼成一张非常惊人的全景图。
没错，那个咱们先想象一个画面哈，现在是2026年6月底，在大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一台拥有人类形态的机器人正稳稳地端着一杯拉花拿铁走向一位正在参会的国家总理。
这个画面如果放在几年前，绝对是科幻电影级别的，
对吧？但更神奇的是，在其同日时时，在上海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也就是 MMC 的现场，一张看不见的 6G 网络正在飞速运转，上面跑着成千上万笔完全没有人类介入的 AI 代币交易。
而且你别忘了杭州的那场闭门峰会。
对对对，杭州几百个顶尖的工程师和投资人聚在一起，他们桌面上放着一份报告，单月10万台工业机器人的下线数据。
就是在短短的一周之内，这三座城市同时抛出了这种重磅的科技事件，这听起来有点像蒙太奇片段。
确实，但最震撼的地方在于，这根本不是几场毫无关联的展会，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带你完成的任务。
表面上看，这都是些零散的新闻，大模型、机器人、通信网络，还有晦涩的半导体参数。但如果把视线拉高，你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同一个庞大机器上的不同齿轮。
没错，我们要帮你把这些情报串联起来，看看这个从算力、模型、躯干到网络，所谓四位一体的技术生态圈到底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完成闭环的。
要理解这个野蛮生长的生态，我们得先从它的大脑开始聊起。
那咱们就直接切入那份最让人惊掉下巴的财务数据吧。你看哈，智谱 AI 的市值刚刚突破了10000亿港元，
差不多1280亿美金。
对，而且更夸张的是，摩根大通的分析师预测到今年底，也就是2026年底，他们的营收会暴增534%，盈利节点直接被提前到了2028年。
这个资本狂热的背后，其实是有极度硬核的技术在支撑的，
就是那个 GLM5.2 模型，对吧？
没错，在前端 Web 开发领域非常有权威的那个 Code Arena 盲测里， GLM5.2 直接拿下了全球第二。
全球第二？哇哦！
是的，排在它前面的只有被公认为地表最强的 Anthropic 开发的 Fable 5。也就是说，它已经逼近了人类目前能触及的技术天花板了。
模型能力强我完全理解，但是资料里有个细节让我非常困惑。
你说开源那个事儿？
对，他们竟然把这种级别的模型通过 MIT 协议完全开源了。这就好比一家投入了几亿元来研发菜品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不收门票，还把绝密菜谱免费发给所有人。
对啊，甚至还允许别人拿着菜谱去开店赚钱。如果他们把最核心的东西都白送了，那摩根大通预测的那个暴增的利润到底从哪儿来？这不是在做慈善吗？
哈哈，这种级别的商业博弈里绝对没有慈善，你得把它放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大背景下去看。
怎么说？
其实这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市场蚕食策略。你看啊，美国目前对 Fable 5 这种处于金字塔尖的模型实施了极度严格的出口禁令。
这个资料里提到了，很多国家根本买不到。
对，这直接导致全球很多渴望产业升级的国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算力与智力真空，大家拿着钱看着 Fable 5 眼馋，就是用不了，
或者随时担心 API 接口被卡断，
对吧？完全正确。这时候GLM5.2 带着仅次于 Fable 5的能力，以免费开源的姿态杀进来。当无数初创公司、传统企业都把业务建在你的开源架构上时，你就成了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
原来如此，开源其实是最锋利的开路武器，用来换取绝对的市场占有力。
是的，等生态形成依赖了，定价权就回到了他们手里。比如取消 API 接口，或者推出收费的深度定制服务。
这确实给很多国家上了一课，开源和暴力一点都不冲突，
甚至可以说是赢家通吃的终极手段。但有一点我们要清楚，一个千亿元级别的大脑如果只待在 server 里写写代码，是撑不起这么大生态的。
它必须要长出手脚，走向物理世界。
没错，这就引出了大连夏季达沃斯的那个震撼场景了，
就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倒咖啡的画面。
资料显示 ，Matrix Robotics 的 Matrix 3人机器是全场唯一的服务商，它接入了一个叫 Wave 的具身智能基础模型。这个很有意思，它可不是一个只会招手的吉祥物，它在给来自90多个国家的政要当咖啡师，而且这个过程完全打破了传统机械人的逻辑。
以前机械臂倒咖啡我也见过呀，有啥区别？
以前那种啊，是程序员提前写死了一套极其精确的坐标代码，杯子稍微挪动1毫米，机械臂就会把咖啡倒在桌子上。
哎，那肯定不行。那 Matrix 3是怎么做的？
它靠的是纯粹的 AI 自主决策，通过视觉识别随便摆放的杯子，推算材质和重量，然后用灵巧手实时规划力度，平稳递送，毫秒级内完成感知和动作。
哇，这个应用场景确实非常吸睛，而且我还在 MWC 的报告里看到荣耀那个叫 Flash 的机器人跑完了一场半马，成绩是50分26秒，
这甚至打破了人类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对于双足机械体来说，这种功耗和平衡控制简直匪夷所思。
对，这太疯狂了。但我在这里得推敲一下，说实话，倒咖啡、跑马拉松确实是非常惊艳的公关秀，但我们是不是离真正的产业化还很远？
你是说实验室走到真实工厂的距离？
对啊，实验室里跑得快，到复杂的工厂里往往水土不服，这难道不只是一场秀吗？
如果你只盯着那一台跑马拉松的机械人，那确实是一场秀，但真正恐怖的数据隐藏在杭州那场峰会里，
就是刚才提到的单月10万台那个数据。
没错，今年5月份，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单月产量首次突破了10万台。这种量级的产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硬件成本的持续坍塌，
也就是越造越便宜。
对，制造业有个赖斯定律，产量翻倍，成本就按固定比例下降。150多家企业疯狂内卷，各种高精度的伺服电机 sensor 价格直接被打成白菜价。
更可怕的是数据，
实体数据的收集。是的， AI 在虚拟世界里吃文本已经快到极限了，它现在极度饥渴物理世界的常识，比如杯子掉地上会碎，泥巴路会打滑。
懂了，这10万台机器进入工厂和服务业，其实就是10万个在真实世界试错的 sensor。
对，他们遇到问题传回云端，模型学会了，再通过网络把运动直觉下发给所有机器人，这是真实的物理强化学习。
天哪，这个闭环太完美了。但是这其实引出了一个极度严峻的问题。你想啊，平时几十亿人刷手机，网络就确实有压力的了。
嗯哼，
如果未来满大街都是几十万、上百万个机器人，他们全都需要极低延迟的动作纠偏和高清视觉数据，这不得把全球通信网络直接搞瘫痪吗？
这是个非常敏锐的工程直觉，按现有的 5G 架构绝对会瘫痪，所以生态圈必须进化出更高级的神经干线。
这也就是为什么MWC 上海展最大的爆点根本不是手机。
没错，是华为联合3大运营商发布的那个全新概念服务网络计算整合。这表示着运营商正在从卖数据流量的转变成卖 AI 代币的。
等一下，这里我有点绕晕了。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买了几十年的 GB 流量包，现在你告诉我以后不卖流量，卖代币，就是 token。
咱们这么解释吧，人和 AI 的通信需求是本质不同的。你看高清电影要的是大带宽，缓冲个1、2秒你可能都没感觉。
对，无所谓。
但如果是一个正在做精密焊接的机器人，或者在马路上避让车辆的物流机器人，它能缓冲2秒吗？
那肯定撞车了呀。
是的，它需要的是微秒级的极速决策需求。这种包括着算力、优先级和极低延迟数据的指令包就是 AI token。
哦，也就是它不是简单的字节，它是有价值权重的算力包裹，所以按流量计费在这个时代行不通了。
完全正确。为了支撑这种 token 交易，网络必须暴力升级。中国电信上海其实已经敲枪实现了 5GA， 也就是五级 Advanced 的升级。
速度有多快？
上行峰值达到了惊人的1GBPS。注意是上行速度，因为机器人要把海量感知数据传给大脑。而且全国330个城市已经商用，用户破千万了。
哇，如果我是欧洲或者韩国的运营商，听到这个数据肯定如坐针毡。
还不止这些，中国工信部已经在全球先是把 U6GHz 频段分给 65G 进行现场测试了。
等等，欧美那边不是还在 5GA 初期吗？
对，落后了整整12到18个月。在通信行业，谁有测试数据，谁就能在2027年的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上拍桌子定规则。
所以如果中国率先跑通了 AI 代币经济和 6G 标准，其他国家的运营商面临的将是数年的被动追赶，
甚至是全盘接受别人的游戏规则。
聪明的大脑，低产本的躯体，超前的网络，听起来简直无懈可击，但我必须要提一个绕不开的硬骨头了。
你是指芯片？
没错，所有的这些大模型、基站、机器人，最后都需要极度庞大且先进的算力心脏。但众所周知，这里有一道巨大的地缘政治高墙。
是的， EUV 及紫外光刻机的断供。
那他们连最顶尖的设备都拿不到，是怎么让这个庞大的机器运转起来的呢？
根据官方披露的资料，中芯国际在完全没有 EUV 的情况下，靠着上一代的 DUV 光刻机，硬生生砸开了5纳米工艺的量产大门。
这点我就觉得非常不合理。咱们算一笔商业账啊，不用 EUV， 强行用老一代的 DUV 做5纳米，必须用到多重曝光技术，对吧？
对，需要在硅片上反复刻画多次，
步骤一多，出错率直接呈指数级上升。资料上说，华为 i3910C 芯片的良品率只有20%到40%，
确实不高。
而台积电同类产品的良品率在80%以上，这就好比你开面包店，烤出来一炉面包，一多半都是焦的，直接扔掉，这生产成本翻倍都不止啊！这在商业上怎么可能活得下去？
你的逻辑在自由市场里完全成立，但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处于极限制裁下的特殊生态，在这里算的不是商业账，
那算的是什么？
是生存账。良品率低确实大量失血，但突破5纳米代表了从0到1的质变，能造出来，这个事实本身就动摇了美国出口管制的根本前提，
也就是证明了封锁是无效的。
对，管制是想把你锁死在低端，但你用老设备暴力破解了高端芯片，这同时给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国际巨头敲响了警钟，
代工红利的窗口期正在缩小。
是的，而且资料里显示，在这场地缘政治拉扯中，最近出现了一次微妙的迟疑。
哦，你是指美国推迟把那1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的事？
没错，因为正处于特朗普政府的过渡期，出于对加剧局势的担忧，安保和贸易团队内部产生了博弈。
客观上，这给那些企业，比如正在研发 HBM3 内存芯片的长芯储存，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是的，哪怕只是几个月，对于补给这块算力短板来说，也是无价的。
所以我们把所有拼图拼起来，开源的大脑，量产便宜的身体，超前的代笔网络，再加上昂贵但已经自给自足的心脏，那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关起门自己玩吗？
恰恰相反，在大连夏季达沃斯的30多场 AI 会议上，他们抛出了一个极具道德制高点的战略，将 AI 视为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就像空气、水那样。
对，这非常具有杀伤力。它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卫生工作者不需要高昂订阅费，也不需要西方巨头批准，就能使用这些工具。
哇，这不仅仅是技术战略，这简直是在国际舞台上对目前算力垄断的一种直接的道德反击啊。
没错，这就迫使那些在十字路口徘徊的国家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买处处设限的闭源系统，还是加入这个带子廉价机器人和基础建设的开源生态。
价值观和标准的全球输出，听到这里，一直跟随我们拆解情报的你一定意识到了，这根本不是几篇偶然的科技新闻，
这是一份非常清晰的未来版图。
是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基于咱们今天聊到的所有硬核机制，我想为你留下一个全新的思想实验。你看啊，今天我们谈到了无数拥有高自由度灵巧锁的机器人在现实世界里忙碌， 同时，我们的通信网络变成了 AI 代笔经济。
没错。
那么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不远的未来。当一个负责血液冷链运输的人形机器人遇到了紧急情况，为了抢占急速的 6G 网络通道，它完全没有请示人类，
而是自主决定。
对，它自主决定用自己平时工作赚来的 AI token 向网络里的另一个 AI 调度智能体瞬间支付了一笔过路费，
直接拿到了绿灯通行权。
是的。那么请问，在那个已经到来的经济体系中，最大的消费者和交易者还会是我们人类吗？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还是说，一个庞大的 AI 与 AI 之间直接交易的暗网经济体已经在此刻的上海、大连和杭州悄悄打下了地基？带着这个让人极度兴奋又有点脊背发凉的未来途径，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